希土出口鳗鱼蜗牛，贝森特提醒中共。习近平强硬警告，希土协议又要告吹。四国联手组希土金刚，脱欧中共有几快？背刺苹果，富士康300中国工程师撤离印度。观众朋友大家好。六月底，美国同中共谈判稀土供应协议，讲好要稳定磁铁供应。结果呢，7月1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福士新闻商业频道时直接讽刺，中国的稀土产品送到美国的速度还是太慢，没有达到华盛顿的期望。他说稀土磁铁在流动，他们的流动速度未如4月4日之前那么快，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更快的速度流动，相信中国会履行协议中的承诺。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5月份中国对美国稀土磁铁出口量暴跌到51吨 ,4 月是272吨 ,1 月更是高达967吨。就是说美国从中国入口稀土比1月份少了 93%, 中共会不会加速呢？看一看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态度，无论他现在是真党魁还是扯线木偶戏，背后写剧本给他的人，给他的台词依旧是200斤不换肩，在稀土和对美国这个问题上亦是同样。中共党媒刊物《求是》杂志7月1日发表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文章，称在面对围堵、压制、打压时，要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这番话被认为有针对美国意味，或者说是暗示6月的美中协议会再一次有名无实。根据供应商协会 CLEPA 的市场事务主管尼尔斯·波尔6月30日对路透社的讲法，欧洲的供应商已经拿到不少许可证，许可证发放速度在加速，从 25% 升到 60%。 但是如果是最终用户在美国，或者货物经过好像印度那样的第三国，审批就慢得多了，甚至不会被优先考虑。还有美国磁铁制造商德克斯特磁铁技术公司，这家公司的客户包括了美国国防部，公司的行政总裁乔斯图普费尔告诉路透社，从4月开始他们申请了180个许可证，但只拿到5个，还都是给了非国防部门的。但是美国有没有解决方案呢？有。大家注意到没呢？就在贝森特抱怨中共那时，同一日美日印澳战略对话机制四方安全会谈星期二7月1日在华盛顿举行外交部长会议，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宣布设立四方关键矿产协议，合作确保供应链安全和多元化，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30多家企业都加入了。这四位大佬要知道，在川普第二任期的第二日，1月21号就聚在华盛顿开会。那这一次美国、日本、印度、澳洲这四个大佬决定联手，那真是能组成个稀土金刚，要自己搞定供应链，争取2-3年内不靠中国。真的不是吹的。为什么？因为这四个国家真的不是随便凑在一起的，各有各的王牌，凑一起简直是黄金组合。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先。美国有矿有钱，差加工。美国加州有个叫 Mountain Pass 矿场，稀土储量190万吨，全球排第七，去年挖了 4.5 万吨，在全球已经可以排到第三了。其实这个矿70年前美国将稀土工业拱手相让中共之前，这个矿是全球的大佬，储量190万吨，全球第七。2023年生产 4.5 万吨，全球第二，占了 12.29%。 问题是部分加工流程仍够依赖中国。另外，峨眉洲稀土矿场 布鲁克抗碳抗稀土项目亦即将重新启动。印度有资源缺技术，印度稀土储量690万吨，全球第三。最新消息是，印度本土企业索拿科马斯特这家大厂计划自己做铝铁硼磁铁。索拿科马斯特作为印度最大稀土磁铁入口商，上一财年入口120吨磁铁，计划2025年入口200吨。印度2024年到2025年财年入口的57000吨稀土永铁体中 ,93% 来自中国。中国2025年4月对稀土及磁铁的出口限制作为对美国关税的报复，导致印度电动车制造商面临供应链中断。索拿科马斯特的磁铁入口申请被中共拒绝了。所以刚才我们提到，波尔对路透社讲，只要最终用户在美国或者货物经过好像印度这样的第三国，审批就慢得多，甚至不被优先考虑。那印度政府也加油了，推了这个3500亿卢比的补贴计划，要鼓励本土的稀土开发和生产。但印度的问题和美国一样，技术太弱，加工稀土的溶剂提取工艺还要学一下。中印关系亦是麻麻地，中共肯定不给技术。澳洲稀土矿又多又稳，差加工。澳洲是中国以外稀土大户，储量570万吨。Lynas 公司是全球第二供应商，去年产了 1.3 万吨。而且澳洲企业还在马来西亚有加工厂，加工方面已经几成熟了。接下来就是扩展规模。日本没有稀土矿，但是技术太牛了。牛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投资澳洲的 Lynas 矿场，还搞稀土回收。磁铁制造更是全球顶尖。日本企业在投资稀土方面非常积极，以涉足采矿、提炼和回收全环节。根据2023年3月经亚洲曾报道，日本贸易公司双日株式会社和日本金属和能源安全组织在当月底向澳洲的莱纳斯稀土有限公司 Lynas 稀土投资了 1.347 亿美元。Lynas 计划将韦尔德山开采出来的稀土矿石运往国外的日资工厂，在那里将稀土和矿石分离并提炼。分离和精炼过程之前，日本一直外判给中国企业，但 Lynas 投资澳洲矿产之后，绕过了中国企业，由日资工厂分离并提炼后供应日本下游企业。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称，这个将符合日本国内对重稀土约 30% 的需求。根据火星宏观的观察，日本通过投资澳矿化日回收链双线布局，已经打破中国稀土垄断。受此打击，中国稀土出口均价从2022年 2.18 万美元一吨暴跌到2024年 0.9 万美元一吨，跌幅过半，创六年新低。全球对中国稀土出口依赖度四年内下跌了 17%。所以大家看一看，如果 Quad 四个国家合体组建稀土金刚，咁真係好牛啊。首先係资源拼盘，澳洲、美国、印度都可以出矿，各国亦可以出钱。当然美国唔怕烧钱，美国出钱亦可以，日本就负责出技术，完美分工。政策加油，美国补贴，印度激励计划，日本投资。要是这四个国家配合得好，两到三年内就是最快可以在2028年氢稀土，譬如用在电动车上边的，就能够基本不靠中国。重稀土和高端磁铁稍微难啲，可能要个五到七年，但这个速度已经够快的了。Quad 这一轮要是成功，全球稀土格局就要大洗牌。问题是狡猾的中共会坐以待毙吗？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 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再来看一下中共的伎俩先。彭博社今日早上独家报道讲，苹果代工厂富士康已要求几百名在印度的 iPhone 工厂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返回中国。这个大家是不是想到前几日中共边境控制稀土领域专家和员工的行动呢？啱了，报道说此举被视为中共对苹果公司在印度推动制造业的打击，可能会减慢当地劳动力的培训和从中国转移制造技术的进程。当然富士康做出这一决定原因尚不清楚，时间很关键，正值中国和印度关系紧张，以及中共努力限制对印度和东南亚制造技术转让和制造设备出口的同时。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行动大约在两个月前开始，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已有超过300名中国工人离开，目前留在印度主要是来自台湾的支持人员。今年稍早时候，中共当局口头上鼓励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限制对印度和东南亚技术转让和设备出口，这个可能是为了防止企业将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地区。中共的手段对印度制造业有没有影响呢？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一次来不会影响印度生产的品质，但可能会影响组装线的效率。对于苹果来讲，这个时候确实是个坏消息，因为苹果正打算和在印度制造合作伙伴加大新款 iPhone 17生产能力。富士康正在印度南部建设一座新的 iPhone 工厂，虽然富士康仍在大陆制造有大部分 iPhone，但近年来在印度逐渐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组装业务。该公司曾在印度部署大量经验丰富的中国工程师，以加速其扩张。报道说，中国经理人在培训富士康印度员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报道忽略了一个问题，几十年前中国的工程师是怎样获得技术的呢？苹果在中国这本书讲得很透彻，从2000年代开始，苹果和富士康在中国建厂，培训了无数工程师和管理者，简直就是西方企业给中国制造业免费上了堂进阶课。他将技术和 know-how 带到了中国，现在中共是在从西方企业无偿吸技术几十年后开始反手限制西方。正如书中所讲，苹果帮中共练了技术肌肉，但现在就是被中共反手一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中共对西方养兔杀的手段，过桥抽板的剧本都没改过。最后我们看一下美国本土上的大戏先。昨日7月1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参加了在葡萄牙新特拉举行的欧洲央行年度论坛，出乎意料的是他突然转向了。在论坛上，鲍威尔再度发出内心信号，亦明确表示在通胀和就业等关键经济数据进一步明朗前，美联储将维持观望，不会急于采取新的减息行动。不过他亦同时强调，美联储并未排除任何一次会议调整政策的可能性。七月是不是减息仍存在悬念，虽然鲍威尔的整体语调延续了观望基调，但其表态亦留低了灵活空间。他说，我无法断言七月是不是过早，但我们不会排除任何一次会议的可能性，一切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数据。他强调，美联储将在7月29到30号举行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而今年剩下四次会议同样都保留政策调整的可能。 就在大家好奇鲍威尔是不是真的会转向的时候，今日纽约邮报独家报道指出，房地美负责人敦促美国国会调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关于凡尔赛宫25亿美元总部改造的欺骗性证词。礼拜三，在一份泄露给纽约邮报的声明中，联邦住屋金融局局长威廉·普尔特，他亦是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主管，他表示他要求国会调查杰罗姆·鲍威尔主席他的政治偏见以及他在参议院的欺骗性证词，这个足以构成因故被罢免职务的理由。这一位37岁前记者和私募股权巨头补充说，杰罗姆·鲍威尔的25亿美元建筑翻新事件令人震惊，他在国会被问及具体细节时讲大话，这样一样是属职。普尔特要求国会调查的呼声是在鲍威尔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出席一周后提出的。在该听证会上，鲍威尔否认了纽约邮报关于翻修工程的独家报道，该工程被南卡莱纳州参议员蒂姆·斯科特比喻为凡尔赛宫。鲍威尔在礼拜三强大的参议院委员会质询中反驳了媒体的讲法，他说没有 VIP 餐厅，没有新大理石，没有特殊电梯，没有新的水景，没有风箱，亦都没有屋顶花园。但是报道说，根据提交给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的文件摘录显示，美联储的艾克尔斯大楼四楼的私人餐厅将被修复，州长专用电梯将被伸展至餐厅套房层。文件还明确提出绿化屋顶露台，这些露台将迎接城市野生动物和存粉者，以及新的大理石和水景设施。翻修预算已经从19亿美元飙升到25亿美元，升了 30%。 不过鲍威尔自己确承认成本超支就是这样。听到这些，各位观众是不是都来了兴趣呢？25亿美元的联邦储供殿，这个建成了吗？能参观一下吗？25亿美元什么概念呢？摩根大通位于曼克顿中城的270 Park Avenue 的新总部，一栋由著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豪华60层大楼，预计耗资大约30亿美元。那真的要这么多钱吗？为什么这么贵啊？我们不是搞地产的，鲍威尔应该都不是，但川普这个11岁就在地盘混的二公子，他和供应商周旋肯定有两把叉子。鲍威尔不如找他帮眼看一看，这个25亿报价是不是有水分啊？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